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邪恶骚扰，一步步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7日。从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绝大多数同修都遭遇过一次次骚扰以及非法抓捕审讯，以致非法构陷判刑入狱等等。我们在反迫害正实法及交流中认识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没有认清迫害，在不知不觉中默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很多时候同修被骚扰或者被带到派出所了，其他同修或者本人就以无可奈何的心态觉得这下肯定要被如何如何了。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恰恰是对迫害的承认。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这种默认恰恰是一个很大的执着，是邪恶能够钻的空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开示，从另一方面讲，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呐，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当然是心里有执着放不下造成的。可是越放不下，被迫害的越厉害，因为操控破坏大法学员的邪恶生命看得见你的执着和执着什么。那些放下生死的弟子什么都不怕，邪恶也害怕，可是那是因为他们修得好才放下的。师父说过大法弟子要做主角，那么邪恶利用警察来找我们，是不是由于被迫害多年，我们见到他们就觉得心虚，甚至觉得矮一头呢？可是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世人是被救度的对象，我们怎么能被世人和背后的邪恶牵着走呢？常人中警察是抓坏人的，这是人世间正的理，是邪党变异了人的观念，让警察成了走狗，成了穿制服的流氓。那我们怎么能去肯定这些不正的呢？让警察一步步带走我们，问出他们想要构陷我们的口供，这不是在纵容世人被操纵着行恶吗？我们是来救度世人的，绝不能让世人因为我们犯下毁灭自己的大罪。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中正气一定要足，我们应该是世间最正的，我们走到哪儿应该正到哪儿。邪恶利用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弟子一步步从绑架到构陷再到判刑，我们在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从一开始上来就否定他，那他就走不到下一步。如果我们都能做到，那公安就走不到检察院。如果走到检察院，他们就会更麻烦，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批捕。我们把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应对骚扰的方式整理出来，让有的同修看了， 有的同修觉得能看明白，非常好，希望在各地推广一下。也有的同修有疑问，这不是和律师讲的一样吗？我们都懂都知道啊。其实说法上都差不多，看上去和律师讲的也一样，但不一样的很主要的地方有好几个。第一个，法庭上的辩护词要提前拿到公安检察院。虽说律师一般是在法庭上辩护这些，但走到法庭这一步时，公安和检察院已经把同修的口供坐实了，不论是配合的还是临口供的。请注意，他们会以证据确凿，但同修不配合或制造伪证来完成他们所要达到的迫害同修的目的，这都不是上策。我们明白了他们的一切行为其实都是为了构陷罪名，把过去在法庭上说的话，把这些指出他们违法的话拿出来在公安检察院阶段说，他拿不到对我们同修定罪的口供，从这里直接可以破除迫害，解体邪恶。我们悟道，人间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舞台，被抓了不应该只是消极被动的等到法庭上靠律师常人来辩护，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大法弟子主动去讲清真相。这个讲清真相不只是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还包括义正辞严地告诉对方他们在违法。对公检法人员来说，他们的症结在于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当他们认识到其实自己在违法，在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开始退缩了，背后邪恶的气焰也就没那么嚣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我早就说过，中共邪党什么也不做还好点，他们一干什么事就是丑事，就是败事。我们这种不配合也是揭开邪恶迫害的盖子，让公检法人员真正明白自己这样做就是在做迫害的事，在做丑事败事。第二个，要求笔录如实记录，最关键的点，所有公检法做笔录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把我们回答的记录在笔录里，我们和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不能光问对他们有利的，如果对我们有利的回答他不做记录，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被邪恶打击报复三次，在对方做笔录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告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对话中全是指出了他们违法的地方，公安与检察院没办法往下继续了，最终不得不放人。一，先从邪恶非法抄家、拘留、传唤方面说起，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破除它？要求对方出示警察证，不光要求看一个人的，来几个人看几个人，而且要仔细看，并可以拿笔记下来，让警察先把执法记录仪打开。现在是执法过程，你得把记录仪打开对着我，包括警察，要求对方出示和把传唤证送达给家属。警察上门是传唤还是拘留？传唤证上有没有注明案由？如果刑事立案，可向对方要立案决定书，并质问谁批准的。注意，以上这些文书不仅看清楚，而且拍照留下来，必须看清楚了。要是警察阻止拍照，可以反问他，你要是合法的，也不怕留下你的证据，不合法更要留下证据，好追究你的责任。要看每个人的着装是否穿警服，传唤拘留证有无局长签名，立案需经县级以上批准。现场打电话要求监督，打110转警督或直接给当地警督打电话举报，可以上网查，各地警督电话不一样，也可以要求纪委监督，电话12388， 如果给市省纪委、中纪委打举报电话，可以加上区号就可以。按照传唤证所记载的涉嫌违法犯罪名称，问对方查明了自己什么违法犯罪事实，为什么这些是违法犯罪事实，法律依据何在，要求对方出示相应的法律依据文本。强制带走是违法的，警告迫害者，对他们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要控告的，警告需有理有据，我们明确向对方表示这一点，对方一定是害怕的，让他们觉得不好弄，这本身就在减少迫害，在抑制他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程序上要尽量拖长时间，咱们尽量表现咱们懂法律，过程中和他们多说话，他们感到咱们懂，会收敛很多。如果上面所说，有的同修记不住，说漏了不要紧，只要把握住，让他出示他个人的信息及给我们定罪的法律依据，知道由被动变为主动反问他就行。二，如果警察还是很嚣张，不但不出示证件及法律依据，还把大法弟子强制绑架带到公安局，就进入实质性的反迫害。第一，找准自己的位置，占取主动，不是坐到犯罪嫌疑人坐的铁椅子上。第二，邪恶占用我们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由我们来主宰。第三，要求看权利义务告知书，并给我一份，我好对照。第四，警察每问一句话，我们看看义务书上有没有侵犯我权利的，并一一对照，如何被侵犯，对方是否知道侵犯，如果不知道，为何有资格做警察，如果知道，为何知法犯法。第五，隔段时间要求休息，如累了让我想想，一会儿再说。第六，我们问警察的问题，警察说一会儿告诉我们，那好，等你什么时候回答我了，我再和你说话。咱们是平等的，不能你只问对你有利的，对我有利的你就不回答我，不可以剥夺我的知情权。第七，他无权问的，无权知道的，比如给政府部门做的信息公开，控告公检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材料、诉将等，我们都反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材料怎么会在你手里？谁告诉你的？谁指示你打击报复的？第八，不是我们无罪有罪的问题，是你们在犯罪，我们不只懂法律，而且还知道你们在犯罪。第九，为了保障我的合法权利，律师没来以前，我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一般警察没有拿到对他们有利的口供，以达到对大法弟子进行下一步的迫害，他是不会让律师会见的。我们告诉他们，不是我不配合，等律师来了再说。我们有这个权利，正好以此要求见律师。第十，如果我们说不出律师电话，我们就让他们查，让他们打电话。若不给律师打电话，就拒绝任何提问，不给他理由说我们不配合而找借口，要求对方提供律师，那他们就得找律师，他们自己找来律师了，我们还得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不答应的就要求换律师，我们处处刁难他们，就是处处在救他们。第十一，如果是刑事拘留，程序是立案在先，拘留在后，达到立案的条件与标准才能立案。警察说是本案就是本案啦，本案是怎么立起来的，让他们回答清楚，是我们问他们，不是他们问我们。第十二，我们在世上救度多少众生，旧势力把我们关起来，我们怎么救度众生，我们当他们的主，处处给他们纠正违法办案。第十三，有的同修认为不签名就是不配合，否定迫害。 只是不签名没有笔录，或不签名有笔录，这两种情况都是被动的。我们要主动出击，利用各种方式，比如你手续不完备不齐全，不完备的情况下我签名就是纵容你，立案手续完整，要求请律师，要求见你领导，你没让我见你领导，手续问题等等，有一点瑕疵我都拒绝签字。我不是拒绝，是你手续不完备所以不签字。我们理由充分，不能给他们理由。最好的办法不是拒绝签字，是让他们求我们别签字。第十四，被审讯领口供肯定比给对方有用的口供要好，否定审讯反问审讯者比领口供更好。三，笔录方面要注意的。警察检察官审讯做笔录的目的是，他们只写对自己办案有利的，不写对我们有利的。而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他记录对他有利的东西，让他记录对他不利的东西。要求办案人员把他们自己的姓名、警号和工作单位先写在笔录前部。做笔录时，办案人员所有对我们的询问和讯问，我们所回答、所要求、所反问的话，都要求他们记录在笔录里。这是我的回答，你必须写在上面。笔录里得不着他们要的，笔录里面还得记录一大堆他们不敢要的东西。他不要还不行，他既然问了我们，就要求他全部记录。我们不但不签名，笔录的上面我们还得写上我们为什么不签名，因为他和实际提审过程不符合，上面写明了他们是怎么违法的等等。领口供不是上策，要一条一条看笔录，有不对的地方用笔勾了。如果检察院来对我们提审了，我们要立刻向检察院控告公安违法，要求监督公安违法，处处追究他们，并要求他们提供法律文件。比如到了看守所和他们要看守所管理条例，对咱们进行刑事程序，要刑事诉讼法，警察迫害的就和他们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等。走到这一步，邪恶就没法进行下一步了。即使公安耍流氓，在没有得到任何对他们有利的口供下，仍然把我们的案子报请检察院要求批捕。检察院来提审时，也要进行法律监督和审查。第一，我们也要求他审查。第二，如果检察院批捕科来对大法弟子非法提审讯问，按照前面的办法再次主动破除他。公安检察院侦办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是不敢再继续批捕，由被动变主动，让他们觉得自己做这么多事原来是自己倒霉。我们对法律的了解对对方震慑非常大，他们怕这个东西。我们拿条文逐文对照，我们所有的权利在里面一个都没有失去。公民权、公安检察院所有的程序你得给我，法律文书你不给我不回答你。我们要求所有法规主动公开，让他公开的过程中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震慑他们。他们剥夺我们权利的时候顺手得很，很多警察都觉得大法弟子太好欺负了，迫害是没有代价与风险的。我们这样做不光是增加迫害者的风险与代价，而且要直接解体另外空间，利用警察对我们的迫害。针对两高司法解释，要明确两高只是在解释法律，它没有立法权。国保一般构陷我们大部分是用刑法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不管警察搜集了我们多少所谓人证物证，抄了几卡车资料，有多大的资料点，我们都不违法。不是说发资料多了我的罪名就重，我们先从辩解心态中跳出来，不是我们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没罪，而是我们本来就没罪。我们还要告诉他， 他把无罪的人抓了，他就是有罪。彻底的改变被动心态为主动心态。警察都是受过训练的，他们会用语言和态度的技巧，让被问话的人觉得自己心虚理亏，不敢说错话。我们自己一变为主动心态，警察就不再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反而是我们在俯视他们了。举个例子，他随便问一个问题，我们就反问他，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和组织有关系吗？注意，刑法300条里，组织后是个顿号，然后是利用。我这既不是组织也不是利用，我发真相资料和组织有什么关系？发微博微信做多少资料和组织有关系吗？你说会道门，我们也不是会道门。警察说是邪教，我们反问他，你把邪教的证据拿出来，邪教组织是谁啊？14种邪教里面我利用了哪一个？破坏法律实施罪，就算我发资料和谁联系做了什么事，怎么就破坏了法律实施了？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具体破坏了哪一条？怎么破坏的？破坏的步骤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特别注意的是，要求把咱们反问质问他的话写在笔录里，不写就以这个为由拒绝签字，而且在笔录的后面写上拒绝签字的理由。因为我问他的话，他没有给我答复，没有把我所陈述质问他的话写在笔录里，所以我拒绝签字，这个是最主要的，没有让他以我们不配合的理由对我们继续迫害。我们把这些字写在笔录的后面，看看邪恶就没有办法往下继续迫害。我们在法庭上说我们怎么无罪，大法怎么美好，这些法官他不管，律师怎么辩护的好，法官不采纳，就是要判刑，因为他已经拿到大法弟子的口供，或者不配合的零口供，或所谓的证人证言，这些对我们都不利。有的同修记不住很多，但记住一个要点就好回答了。你说依法办案，依的哪个法？你通通给我拿出来看看。我是老百姓不懂，但你是执法人员，你有义务给我出示。你不告诉我哪违法了，我要求你拿出法律条文了。你告诉哪违法了，我就更要你拿出来相关法律了。他无论说什么，都要求他出示法律依据。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事，但是对于邪恶来讲，我们也不给你行恶的机会。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说过，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还执着一大堆，叫师父怎么办？完全把你自己应该在正实法中做的都包了吗？那是你在修炼还是师父在修？我再说一次，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我们都是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世间的表现就是证实法的表现。师父其实早就给了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当我们在法上认识，在法上做的时候，自然正气会起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由本人口述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日。我今年88岁，2005年8月在小儿子的带动下走进了大法中修炼，那年我73岁。第一部分，我们的学法小组。一走进大法修炼，我家就成立了学法小组，不管谁来我都欢迎。老伴儿2012年离世后，我一人独居，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同修甲82岁，目不识丁，刚来学法两个小时只能读一小自然段，还得同修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带着读。因为学法太慢，多数同修都不来我这儿学了，唯有乙同修留下来了。乙同修80岁，很有耐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带着甲同修读，有时一个字要反复带读好几遍，这回读会了，下回又忘了。乙同修从不厌烦，那种无私完全为同修着想的精神体现了正法修炼者的风范。甲同修尽管不识字，学法慢，但从不灰心，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直到读会为止。就这样年复一年，慢慢地增加了自然段落，逐渐地能读一个小标题，到现在两个小时能读一讲法了。甲同修对法的坚定与坚强的意志力，使他从一个全文盲到读会整本转法轮，是慈悲伟大师尊的加持，是大法给予的智慧，也体现了乙同修的善良与奉献。我们每星期学法两次，学法时大家齐声朗读，像小学生读书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别看我们是三个老年弟子，读书声音洪亮，周围四邻都能听见，但从未遭受任何干扰。朗朗的读书声穿越时空，各个空间的我们都在读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说，大法可证乾坤，当然就有其镇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学法小组稳健地走到今天，我们会一直走下去。第二部分，不负使命。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我把讲真相救人贯穿在我的一切生活中，上街买菜，我拉着小拖车，里面装有真相资料，逢人就讲，讲完了再送上一份真相资料。有时和甲同修结伴而行，到市区讲真相，发送真相资料。有时一个人单独去讲，由小儿子同修帮我打印真相资料，我面对面发送。有时专程到同事朋友家登门讲真相。2017年513期间，我跟丙同修到30多里外的地方贴真相粘贴，黄昏时乘车去，天黑了开始粘贴，边往回走边贴，30多里路走起来很轻松，我感觉有一股能量在推着我走，飘着走。丙同修说跟我一起走他也在飘，我想是师父在加持我们，在另外空间里是仙女在飘，我的元神可不是85岁的老太婆哟，可能还是个年轻姑娘嘞。有一次走着走着摔了一跤，膝关节正好碰在路边的水泥坎上，膝关节磕破了皮， 流血了。同修叫我先回家休息，我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我不管他，继续往前边走边贴。我记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真的一会儿就好了，不痛也不出血了。我们把带来的200多张真相粘贴全部贴完，到家已经是夜晚12点了。2014年夏天，因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社区主任带市公安局好几个人到我家准备抄家。我正好不在家，社区主任打电话叫我必须去一趟。我在菜园子里，我什么都没带，也不知道他们叫我去干啥。到社区一看，四五个警察还带了摄像机，他们要给我摄像，我拒绝，他们就真的没照，又要去我家抄家，被我拦住了。他们要我交真相资料，问资料的来源。我说，我没有真相资料，我只有一本书。他们说，好，你就交一本书。第二天，我到了社区，我跟主任说，这是一本宝书，比命都值钱，你看看可以，你不能往上交。主任答应了。过了2天，我去社区找主任要书，他说交到社区中心去了。我说，你说话怎么不算数？你要帮我把书要回来，这本书是我的命根子，我宁可不要命，我也要书。主任被我的坚定感动了，他骑上摩托车，带着我到社区中心去要书。到了那里，人不在。我知道地方了，我天天去找，天天去要。我跟社区中心主任讲，我人可以不要，我就是要书，他是我的命根子。我单独去要了半个月，终于把宝书要回来了。我把宝书捧在胸前，泪流满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帮我把书要回来了，谢谢师父。第三部分，被小车撞伤后。2018年10月23日上午，在一个交叉路口，我正在给路人讲真相，被一辆小型客车在右拐弯时把我撞倒，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看到我的大儿子的几个同事在身边，他们给我讲了刚才发生的事，他们叫来了救护车，要送我去医院，我不肯去。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说，没事儿，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没有事的。他们见我年纪大，又被小车撞昏过去，强行把我送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血压高达180和90，头皮裂伤，正流着血。我戴的帽子浸透了血，头顶右侧头皮血肿，肿起好大一个包。医院要给我把头发剃了，做清创缝合，还要打破伤风针，吃降压药。我告诉他们，这些我都不做，不打针，不吃药。我说，我是练功人，我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不用担心。医生拿我没办法，说，你这是头部受伤，要好好检查，得观察2-3天。我只好答应住门诊观察室，但什么治疗我都不做。当天头上的伤口就不出血了。马路上的交警叫来了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经交通事故鉴定，责任全在司机，把司机的小车驾照都没收了。司机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吓得全身发抖，跪在我跟前说，对不起，不能怪你，都是我的错。我说，我是修炼人，不会有事儿，不会给你找麻烦的，你也不是故意的，坏事变好事，这是给你一个警告，吸取教训，好好学本事。 小伙子一直在观察室陪着我，他害怕担心，生怕出什么事。在医院不能看书，我就背师傅的红引等。在观察室住了两天，我要求出院，正好在外地出差的小儿子闻讯赶来了，把我接回家。司机的妈妈跟着到了我家陪我，她说儿子没工作，还有两个小孩，家里比较困难。我说你放心，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要你们赔偿，也不会要你们的钱，我家里的东西只要你需要你自己拿。我送了一个新的绞肉机，还有锅碗盆等东西给他。回家后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一切恢复正常，我就在家练功，在屋里走，就是让他看到我没啥问题。我说你看我没事儿，不用担心，回去吧，你家里还有事等着你回去做呢。他在我家住了两天就回家了。我小儿子到了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把司机的小车驾照都要回来了。儿子在事故鉴定书上签了字，不要他们任何赔偿。儿子对他们说，我和我妈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妈不会有事的，今后有什么事我们自己负责，不会找他们。交警支队的人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儿子把车子驾照都交还给小伙子。小伙子的妻子刚开始听到她丈夫撞伤了人，怕要一大笔钱做赔偿，家里这么困难根本赔不起，吓得说要离婚。后来知道我们不要赔偿，他们也就不离婚了。大法弟子的善行挽救了一个家庭。有一个老太婆，我出事那天她在场，目睹了这一切。一天我走在街上，她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她问我，你怎么一点赔偿都不要？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处处要为别人着想，她家里很苦，也实在没有钱，再说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要钱干什么？钱财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我已是87岁高龄了，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我要全身心投入学法修炼，一心一意修炼，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精进实修，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何时？谢谢同修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的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4日。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当时因母亲身体不好，有人送她一本转法轮，我回娘家时就想看，晚上10点多钟开始看，一直看到天亮，觉得非常好，很想学。第二天和妹妹一起上街，有一个人在路上叫妹妹的名字，妹妹就跟那个人说话。突然妹妹跟我说，姐，你不是想学法轮功吗？他就是学法轮功的，那本书就是他给妈妈的。他就跟我说，可以第二天早上6点钟到公园去学。我带着小孩，担心起不了那么早，有点犹豫地答应了。分手时他对着我的耳朵说，你要想起来就能起得来。晚上睡觉时想着这句话，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就是早上5点半，然后就去公园学功，就这样接上了与师父的缘。那时我孩子很小，我要照顾小孩，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非常忙，
加上我性格很内向，不爱与人打交道等多方面的原因，学工以后基本上处于独修的状态，除了有时去练功点练功，很少与同修交流，不知道学法的重要，学法少，受无神论影响很深，没有考虑过修炼、圆满、佛道神等这些问题，只是去病健身，不知道是要修炼。这种状态持续到99年迫害发生。720以后遇到一个同修，给我看了一些同修正实法的资料，我很受感动，觉得应该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就拿了一些资料来发。当时完全没有料到邪恶会那么坏，没有想到真有人会迫害。发资料过程中被便衣抓到派出所，我当时懵了，不知所措，只是守住一念，绝对不能出卖同修。后来送到了拘留所，在里面接触了两位大法弟子，知道了更多关于正实大法的事情，明白了大法是修炼，是要修成佛道神。回家后家庭的磨难就开始了，丈夫坚决反对我修炼，父亲对我大声训斥，母亲寻死觅活的要给我下跪，叫我承认错误。我从小就听话顺从，与世无争，学习工作都优秀，母亲说她从来不操心我，现在我却最让她操心。当时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听我说，不让我说，我震惊无助，痛苦的流泪，没想到亲人们此时竟会这样不可理喻，完全不能沟通，不能交流。现在明白，他们当时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所操控。那时我对法理解的很少，没有扎实的学法基础，面对巨大的家庭压力，还有派出所时常的关心骚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天生不会与人争吵，在无法与家人沟通的情况下，我只有沉默。丈夫不让我修炼，只要看到我练功就拳打脚踢，我好几次被打得全身是伤。后来他看我坚决不放弃，提出与我离婚。我当时看不到让他听明白真相的希望，也不知道迫害会持续多久，也想一个人来面对一切压力，不连累他，就同意了。按照他的要求，女儿和房产归他，我一个人净身出户。离婚后他不让我与女儿见面，并威胁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当时也对他产生了怨恨。近年来我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逐渐放下了他对我的伤害和我对他的怨恨。其实他当初所做的一切是旧势力安排的，我因修得不好没能否定旧势力。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他已另外成家生子，后来他多次跟我娘家人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离婚。几年前我在心里发正念，否定、清除、销毁、解体旧势力对我和家人的一切安排，只要师父的安排，求师父让女儿回到我身边，不让女儿在外流落迷失。后来前夫将我们共同的房产给了我，最近心爱的女儿从很远的地方回到我的身边。当初很多人怨我该争却不去争的东西都失而复得。在刚离婚的时候，我有时一个人站在街头流泪，感觉孤独无助，走投无路，无人可依。曾经全心为之付出并深爱的两个人，前夫和女儿离开我，不能见面。父母亲戚不理解，怨我不放弃大法，恨我离婚不争房产。派出所知道我离婚了，到处找我，身体出现病液表现，像严重的心绞痛或胃痛。有同修背后说我太软弱，太懦弱，不该把女儿抛下。我居无定所，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师父看到了我的心，在梦中安慰鼓励我，点化我。一次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极其坎坷的道路上回家， 同时还有很多人都跟我往同一个方向走。道路的坎坷程度我从未见过，全是大大小小、深浅不一、不规则的坑和凸起的岩石，没有一块平地。醒来后我想，虽然这条路很坎坷，但是我在回家啊，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后来每次遇到坎坷时，常会想起这个梦，知道这都是回家路上的事。当同修遇到磨难时，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也尽量去帮助，因为我觉得这么坎坷的路，大家你拉我一把，我抬你一下，会走得容易些。最近与一个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同修因病业关持续时间较长，一关接着一关，一难接着一难，实在承受不住，产生修不下去的念头，想要放弃人的身体，走了算了。我告诉同修，这个念头和这些病业假象都是旧势力强加的，要排斥、否定、不承认、清除、解体他们，并讲了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妖魔鬼怪、美女画皮、刀山火海、陷阱诡计，都坚持往西走，绝不动摇。同修听进去了，一直努力坚持着往前走。师父在很多的讲法中都讲过相关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说，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还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迫害当初，我几乎不懂得修炼，凭着一腔热情做事，以为做事就是修炼。看到同修一天发多少资料，我也要一天发多少资料。看到别人一周发多少信，我也跟着学。结果自己处于焦虑和忙乱的状态。师父无数次的点化我，我却不悟，结果走了很多弯路，造成很多损失，令人心痛。那些年我经常重复的做一些梦，一种梦是在大学里要考试了，我还没有看书复习，心里急得不得了。现在明白是点化我学法太少了，要快点学法看书。一种梦是考试卷发下来了，里面很多题目我不会做，就看别人怎么做的，抄别人的答案。现在明白是点化我不会修炼，修炼学别人，没有走自己的路。随着不断的学法，我逐渐明白了，深深感到师父度弟子的不容易，感到师父如慈母般的耐心、宽容和宏大慈悲。我悟道，别人做得好，我们可以借鉴参考，不一定要完全照搬。我们无论在法中有什么样的认识和体悟，都不能当作标准去要求别人，而永远只能以大法为标准。以上个人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